书接上文，日本驻华公使方泽乘机要挟张作霖，那张作霖能接受？一个不同意，百个不答应，最后闹翻了，就差骂祖宗了。方泽那小脸刷青，冷笑了一声：“大帅，希望你保重，后果自负。”夹着皮包他走了。到了外头，方泽腿都气得直哆嗦，心说：“张作霖，你这么不听话，你是找倒霉，八个牙路。”这日本人可狠，你小黑子眼儿，你看那家伙要真翻了脸，那真是翻脸不认人。他走了，张作霖气得呼呼直喘。张学良等人劝呗：“父亲，千万要保重啊，父亲，现在形势对咱极其不利，希望您早做决定。”算了算了，第二次直奉战咱胜利也白胜利了，椅子麻麻子还没坐热乎呢，就得撤兵。撤！一言九鼎，奉军开始撤退了。那家里得留下人呢，让张学良到临明关前去督战，表面上还得打，不能叫对方看出撤退了，炮火还得猛烈，然后再开小差。张作霖退回奉天去，怎么走还讨论了一天多，有的说把日本人给得罪了，别坐火车了，太危险了，那铁路沿线全是日本人呢，这玩意儿可不保险。有的人说坐汽车，坐汽车走，绕道走，神不知鬼不觉，偷着回到奉天。您到奉天那儿一坐，就能稳住大局，小日本翻不了天。讨论来讨论去，最后张作霖来了犟脾气了：“干什么？坐汽车干什么？哎，我张某人正大光明啊，我怕过谁呀？我怕小日本啊，我他妈的就坐火车，大马金刀的回我的家，我看谁能把我怎么样。”大帅，父亲，别说了，马上准备。谁也不敢言语。说这话的时候，正是1928年6月3号，到了六月份，张作霖一切就绪了，这心里头闹心啊，把抓柔肠，万箭穿心，站不宁，坐不稳，吃什么都不行。怪事儿，我53了，从来没有这种感觉，怎么这么难受，怎么这么闹心？难道我老张真要跑蛋了？不能，我才53，来日方长，我还得跟蒋介石干。今晚要走了，算了，别生这气了，再到新风楼去一趟，再吃一顿山东卤菜，再见见栾铺包，晚上然后就起身。就这样，他领人又来到新风楼。大帅来了，新风楼的伙计和掌柜的好都知道，张作霖打了大败仗的，兵临城下，是将至壕边的。现在张作霖是一落千丈，尽管如此，北京城还归人家管，你不得听人家的吗？汪恩普满面陪笑迎接出来了：“哎呀，大帅光临，大帅，祝贺大元帅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” 可以吗？你说这刘须你也不会留，你这话说的这不讽刺吗？张德林把眼一瞪，放你娘的狗臭屁，我叫人打的稀了哗啦的，我还旗开得胜吗？我还马到成功吗？你是不是讽刺我？我吓死小人也不敢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大元帅，胜负乃兵家常事，何必为眼前这点挫折您就泄气呢？来日方长。去你妈！又一个，打的汪恩普都懵了，什么来日方长？在哪儿写的？我家底儿都要输光了，兔子尾巴长不了了，他娘的了，今天你是不是惹我生气？你这买卖还开不开？汪恩普一看找茬来的，怎么说都不对，没词儿了，赶紧找栾铺包。栾铺包得着气儿，一溜小跑到了外头。哎呀，大帅您来了，快里边去，别生气，到里边好好休息休息，给您做点好菜好饭，您好好歇去。没说别的，让那头肥猪离我远点，我瞅的就心烦。肥猪指的就是汪恩普。等进了一号雅间，张作霖坐在这儿，栾铺包满脸陪笑，一面张罗着沏茶，一面说：“大帅啊，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怪梦。”“
啥？
做了个怪梦？”“
是啊。”“
说说啥怪梦？”“
昨天晚上您说这梦怪不怪啊？”“
我梦见了一头猛虎，那猛虎是兽中之王啊。”哎呀，这头猛虎在那卧着，他的身边上蛤蟆、老鼠、大眼子，什么兔子、雉鸡、丧家犬围着咬这老虎，这老虎也不反击，就叫他们咬。我心里瞅着起急呀、啊，我说老虎是兽中王，怎么不反击呀、啊？您这是怎么回事？都把我急死了。后来我仗着胆子过去了，到寿中王身边，我就问，我说：“寿中王啊，你这么大的本事，你怎么不还击呢？”寿中王跟我说了，说：“你啊不清楚，我现在没吃饭，要吃一顿山东卤菜，我顿时我就有精神，收拾他们不费吹灰之力。”我一听我乐了，赶紧给寿中王做了一桌山东卤菜，果然寿中王吃完之后毛一炸，嗷一声吼叫，把那些蛤蟆、老鼠、大眼子全给吃了，把我乐的醒了。你说这梦做的怪不？张作霖是干什么的？一听就明白了，瞎编的。你别看瞎编的，哎，这个比喻挺恰的。我就是那寿中王，蒋介石等人无非都是蛤蟆、老鼠、大眼子儿。哎哎，栾铺包有两下子，哈哈哈哈！小子，你真长了一张好嘴儿。对，吃饱了喝足了，再跟杂种单干，给我准备。咱这么说吧，栾铺包竭尽自己之所能，告诉灶上找那张作霖最爱吃的东西，摆的是极其丰盛。栾铺包连讲笑话，再在这陪着劝酒，张作霖的心情才有所好转。哼，张作霖心说话，我怕什么？东三省是我的，是我老家，我那块元气没伤，我就暂时受点挫折，我撤回奉天去，我还是我。等将来养精蓄锐之后，再跟这蒋介石干。吃，人以食为天，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的慌。今儿个吃的是极其顺口。 张作霖一高兴，大伙儿的心才放下。哎，行，我说蒲宝啊，今儿个我吃的很得味，连日来我吃的也没有这么香，哎呀，都把我撑着了。谢谢大帅，您要感觉这吃着顺口，您就常来常往，我一定孝敬您。嗯，就这么一句话，张作霖突然想起点事儿了，压低了声音：“福宝，我可要走了，我把石笔交给你，跟我一块走吧。”嗯，我真有点舍不得你。跟着大帅我在一起，你那小日子还错得了吗？鸟随鸾凤飞腾远，人伴贤良品自高啊！哎，挨着大树好乘凉，跟我走吧。听说你小子还没结婚呢，哎，到了我那奉天，咱家那一亩三分地，什么大闺女没有啊？你说那要哪儿的？中国的、韩国的、日本的、俄罗斯的、德国的、法国的，竟是漂亮妞，随便叫你挑，咋样？大帅，我是啥呀？充其量是个伺候人的，我可不敢高攀，您别拿我取笑，真的，我说的是认真的，我能跟你开玩笑？现在你就跟我走，你看好吗？栾伯伯一听啊，不是倒转，是真的，吓得脑袋嗡嗡直响，心说我跟你走，上东北啊？我长这么大没听说过那东北有什么好地方，听说冬天冷的把鼻子都能冻掉了。
那不能去。
所以这栾蒲包眼睛一转，有了主意了。大帅，谢谢您一片好心，您逼了我耳朵往上提拔我，我感恩不尽，无奈老母在堂啊，我娘的身体也不太好，我还有个小女儿，上有老下有小，我难以分身，谢谢大帅盛情，我非常感谢。
我栾蒲包，别他妈给脸不要脸，我说话向来是说一不二的，你敢不听我的？
吓死小人也不敢。
对，
大帅，这么办行不行？你给我点假，我回去跟我娘商量商量，看看我娘。
甭商量，婆婆妈妈的，一会儿叫我的副官开着车子，哎，再带个人认得你们家门口的，把你妈也接来，那小丫头片子也接来，一块儿跟我走。
我大帅，这
就这么决定了。
正说着，副官进来，趴到张作霖耳边。张作霖掏出金壳表看了看，为啥？火车等着他呢。该上车的时候，把表揣下来。栾蒲包，我可告诉你，这是重大的军事秘密，要走漏了消息，军法从事，你懂吗？什么叫军法从事？这就是军法从事。不准你跟第二个人说，走，马上走。
喂，
哎呀，栾蒲包真没想到大祸临头啊！心说我跟张作霖走，你打了败仗了，我干嘛要去？不去不行啊！看来张作霖这是说一不二，把他惹翻了，我现在就活不了。我娘也不知道信儿，小巧妹也不知道信儿，我那些朋友都不知道信儿，我就这么呼了巴图跟走了，算怎么回事？不行，起码我得找个可靠的人告诉他呀，我上哪儿去了，也让家里头知道好放心呢。他一回头，副官拿着衣服给张作霖穿，张作霖一转身的功夫，后脑勺对着栾蒲包，栾蒲包一看有机可乘，迈步想出去送信儿去，就听张作霖说：“站住！ 你是不是想溜我？
哎呦我的妈呀！栾婆儿心说他后脑勺也没眼睛，怎么他知道我要溜？
张作霖这阵把衣裳穿好了，转过来，他妈小子，你知道我干啥的？土匪出身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你小子一撅屁，我就知你拉什么屎。别跟我耍花活，最关键的你得听话，砸！哎，完了，走吧。张作霖临走之时，众星捧月一般夹着这栾铺包，栾铺包个也不高，大兵看着离开新丰楼。一开始大伙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以为这栾铺包送张作霖呢，可把这瘟神给送走了。后来一看，怎么越送越远呢？上了汽车了，开走了。事不关亲，关亲则乱。栾铺包这些磕头的把兄弟够意思，特别是大哥徐永海。徐永海一看，老婆，哎呦，坏了，他怎么走了？送张作霖送到火车站去了？这上哪儿？是上中南海？哎呀，不行，我得跟着。他雇了个人力车，告诉车夫快点，越快越好，跟着。那车子如飞似箭，一直到了前门火车站。张作霖下了车了，军乐队在那迎接着，咕嘎咕，啊咕嘎咕，咚咚咚，啊咕嘎咕，铺着红地毯。张作霖大摇大摆的，顺着地毯进了火车站。他再往后头一看，几个大兵夹着栾铺包，这栾铺包是三步一回头，五步一回头。有老妈妈进了火车站了，这可咋整啊？徐永海急得好像没哭了，心说我得回去送信去，叫大伙想办法。可又一想，大伙想办法能想出什么来？谁能对付得了张作霖呢？没那个人。想起来还得找姚泽胜、姚善人，他手眼通天，怎么的我也得让他知道信儿。就这样一溜烟儿到了姚善人家里，正好姚善人和真真都在家里。徐永海也顾不得礼貌了，进屋就吵吵：“大老板，坏了，我们老爸学堂被张作霖带走了。”